先读一段的圣经，是从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七节开始到末了。那么因为比较长，我们就还是轮流着来读，弟兄们念单数节，然后姐妹们就念双数节。好，我们一起来。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受造之物切万等候神的众子显出来，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都想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但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们再有一点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为我们成就了这么奇妙的救恩。 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这个末了的世代，你还给我们有这样的自由，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来相聚，也可以一起的来学习你的话语。我们把这一点点的时间恭敬的仰望主你自己来施恩给我们，好让我们听见你的话，而且能听得明白，好让你的话进入我们的里边，就成为生命和亮光。主，我们求你帮助我们在这末后的世代能够脱离世上许多的长累和捆绑，好让我们的心被你自己所吸引，被你自己所占有，也让我们的心被你的爱所征服，单单的来爱慕你。我们谢谢主，求主在这一个时间，圣灵对我们每个人的心来说话，因为只有你才能叫你的话成为活泼的，人的话都是没有力量，也都是徒劳的，除非你工作在人的心中。因此我们求主给我们你的恩典，我们要对主说，请你对仆人们说话，我们在这里恭敬等候，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读罗马书一直的说到，他是一直来提醒我们这个福音对于我们是怎样的重要需要，也详细的跟我们讲到这个福音会带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结局。那来到第八章，我们一直的这几次都在第八章里边来思想主的话语。第八章讲到这个因信称义所带出来的福音的高潮，为什么说它是高潮呢？它讲到这个福音带出一个荣耀的结局，一个得胜的结局。第八章开头的时候就说到，在人一切的努力失败，在律法的约束底下得着释放，然后呢，唯独靠着主所赐的圣灵，我们有力量，也有恩典，可以来经历，也来得着主在这一个福音中带给我们的美好的结果。那么今天我们会从第十七节开始，是说到我们所得着的这一个圣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一个生命的改变，因为我们所领受的是儿子的心，所以我们呼叫天父，不再是像奴仆一样，因为律法底下的是像奴仆一样的心，想做做不成，不做又害怕。但是呢，在福音因信称义的恩典当中，圣灵来建立了一个我们与神之间美好的生命的关系，那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状态。那在这里呢，也说到我们既然是儿女，就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那就是说，我们不止罪得着赦免，我们不止蒙恩得以进入许多神预备的福分当中，我们甚至要成为跟主一样 继承神一切的丰富的恩典。然后他说到，如果我们今天跟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我自己就觉得说，主的福音在一起头的时候就很清楚地告诉每个来信主的福音的人，因为很多很多的宗教和概念带给我们一些以人为需要为根本的思想方法。那很多人有一个宗教信仰，就是要脱离苦难，就是要脱离所有自己不喜欢的东西。但是呢，主却在告诉我们，我们领受这个救恩一面真的是无价的至宝。但是今天在地上呢，他也同时告诉我们，必须有一个受苦的心智。因为主耶稣自己在地上留下的道路榜样，他是对我们说，你们要跟从我。所以保罗在这里，当时的那些的基督徒是面临着很多的逼迫、苦难，社会的反对他们。但保罗在这里就开始告诉我们，基督徒不只是在顺境的当中，蒙各种的恩典的当中会很喜乐，而且就算在苦难中也要很喜乐。基督徒的喜乐跟世界上的人所想象的很不一样，就是因为我们里边有圣灵的同在，我们的前面有荣耀的盼望。他说，受造之物千万等候神的种子显出来，因为受造之物浮在虚空之下，不是自己愿意，乃是因那叫他如此的。但受造之物仍然指望脱离败坏的辖制，得享神儿女自由的荣耀。为什么这里会说到受造之物叹息劳苦直到如今？那我们就想到，其实在神起初创造的世界当中，本来非常好的秩序，和谐的秩序。因为神造亚当夏娃的时候是对他们说，你们给你们这一种权柄，就是管理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海底的各种的生物。神造了那个美好的世界交给他所造的人，是让他们可以管理这一切的受造之物。但是我们的始祖被魔鬼所欺骗犯罪以后， 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就颠倒了，因为人首先背叛违背了神，不顺服神，然后呢被造的许多也就开始不顺服人。我有时候在想到这个当时的背景，神把所有各种的动物带到亚当面前，叫亚当给这些动物起名，然后呢这些动物就乖乖的都听亚当怎么讲，而且亚当也给他们真的起了名。但是当亚当不顺服神的吩咐以后，开始悖逆以后，我们就看见一种反叛从人的心里开始，就开始影响到整个的受造。从那个时候开始，被造的就背叛了人的权柄。然后我们看见现在人不能够叫个狮子说你走过来，人也不能够随意的对石说你怎么办，因为所有的东西都开始在一个混乱背叛的处境当中。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一个事情，就是这个福音远远比我们所领受所知道的要广大的多，因为神要藉着这一个的福音恢复人对神的顺服，也恢复了神原先交给人的那一个次序。所以万物虽然他背叛，但是万物都在叹息，万物都在那里等候，等候什么？等候神种植的得着自由的荣耀。当人恢复了与神的关系之后，万物也就可以恢复他们原先被造时的那一个的状态和次序。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中先知们也一再的预言到，等到主的国降临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们又一次看见万物的和谐，我们可以看见羊跟老虎可以一起生活，我们可以看见小孩子可以用手按在毒蛇的头上，因为那一切都已经恢复到正常的与主和谐的状态里边。因为圣经也告诉我们，神喜欢藉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叫万有都跟他和好，都伏在耶稣基督的权柄底下。所以我们看见说人的归服不仅涉及到你我自己的事，而且是关系到神的永远的旨意和他的权柄。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救恩真的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想象的。当然今天我们还很缺少这一种理解力，但是有一天我个人非常的相信，在圣经一句话说，到了主显现的时候，我们就都会像我们的主耶稣一样。那你会觉得那是多么好的一个事情，神的儿女都在等候得着那一个将来极重无比的荣耀。然后他23节这样说，不但如此，就是我们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也是自己心里叹息，
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呢？但我们若盼望那看不见的，就必须忍耐等候。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稍微思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虽然今天已经真的经历了救恩在我们身上的真实，也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边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因为圣灵就是那个担保。然后呢，虽然我们已经有尝到这个救恩的初步，但是他说我们还在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那这里必须有一点点的帮助大家澄清一下的，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身份有一个现在的，但是还有一个是持续到将来的。所以一面说我们已经是儿女，我们已经得救赎，好像圣经中都有很清楚的说，我们藉着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是照着他丰盛的恩典。我们在爱子里边蒙救赎，罪过得以赦免。但是这里还给我们看见的是一个，我们还在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所以呢，这个救恩既是现在也是未来。这个救恩不是说你现在没有得着，你现在真的得着，而且有圣灵在你身上作证。但是救恩本身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还有一个荣耀的结局，就是得着神儿子的名分的自由。今天我们都知道为什么万物叹息，其实我相信你跟我一样也经常有叹息。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还受许多的软弱的辖制。特别是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是会明明的知道我们受很多的力所无能及的那一种的心理的难受。我最近感受更深，就是什么我也不知道，奇怪，人家说年纪大了会越来越衰退的体力，那我真的发现以前哈，我很喜欢在我的后花园种点东西，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又是活动又是劳动又锻炼身体，非常好。然后还感谢主，我还种了不少的花，每年开花我都会送给弟兄姐妹，挺美的。那最近呢，我就发现呢，我连出去做一点点花园呢我都受不了，很累，喘气都喘不过来。所以我最近呢把所有的花都送走了。以前我还养鱼啊，我很喜欢这些活泼的东西，我甚至鼓励一些家长说，小孩子从小让他养鱼，让他做这些跟生命有关系的事情，因为让他能够对生命有更亲切的认知。但是呢，现在我真的发现 要做做不来，所以我几年前我就想把养鱼的事都丢掉了，因为我发现每次要换水太辛苦，拿个水桶拿上拿下的不敢拿了，那现在连种花也不敢了。所以你发现说人真的在叹息，这里边跟罪没有关系，是我们这个软弱的现状。但是我们在等候神儿子的自由，儿子的名分，因为我们清清楚楚的蒙主的应许说，有一天你们将会像我，那就是说那个时候我们会跟主一样，有那么样的自由，有那么样的与神的亲密的关系，没有什么可以为难我们。所以这一个得救在这里边所指的是指着身体的得赎，就是这个身体不再受任何疾病、软弱、地方、时间的限制，能够全然的获得那一种自由。那在这里我们也看见得救赎，今天虽然是有圣灵成为我们的凭据，但是我们还在等候得着那个神儿子的自由的荣耀。我们现在就有永生，因为圣经明明说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就得不着永生。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要持守永生，在提摩太书信里边这么说，你要为争道打那美好的仗，持定永生，你为此蒙召。所以当你来看这些经文的时候，你要得到一个更清晰的、更平衡的认知。因为我个人觉得在这些年间有一些的教义被人固定化、律法化，以致产生一种的错误思想。很多的人告诉你，你只要决个字你就得着永生，然后很多人就因此只去教会几次，然后他决志了，他信主了，甚至他受洗了，他以后就不再出现，因为他以为这是一次过的事情。但是这一个会有圣经字里面其实是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持续性，你不只得着是事实的得着，但是你还要一直的追求进入主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个完美的救赎。然后我们现在就是神的儿女，但是我们还在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圣经说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我们都有这个。但是圣经在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又告诉我们，我们心里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不只是在客观的事实上得着了，你还需要记得这些都要成为真理的事实和主观的经验。圣经说到我们现在已经是在神的国度里，但是我们将来还要进入神的国，因为我们现在在神的国度里是这样说的，他救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牵进他爱子的国度里。 一个接受主的救恩的人就已经被牵进神儿子的国度里，但是他又说我们要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所以你们要恒守所信的，免得失去了光明。我们现在已经得着荣耀，但是将来我们还要得着荣耀。在这里也是在罗马书第八章有讲到，神预先知道的他就招来，招来的就称他们为义，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所以我们这些蒙召而且因信进入这一个荣耀里边的，我们得着了。但是他也同时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将来就会跟他一起在荣耀里。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小心的，就是不要活在教条的里边，要活在生命真实的里边，让主所讲的话对我们不是成为一些教条来衡量别人衡量自己，而是常常的保持与主之间的生命的联系。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仍然在等候着将来的实现。我们所等候的，其实我们现在已经有了。我们得救在乎盼望，但是我们现在已经得救，因为基督同时是应许，也是以后的应验。我们已经拥有一切，然而我们享受的只是一小部分。我们现在所有的既是将来的保证，又是丰收的出熟的果子。所以圣经讲他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职，将来要得的现在已经有个保证给你尝到，但是今天所有的在我们心里应该是这样，我们得着的时候我们的科目就更加的加深。就像保罗自己说的，保罗是讲这些讲得非常周详的一位，但是他自己写到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这么说的，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主所以得着我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第八章这里开始给我们看见一个，你真的得着，因为这是圣灵明明的工作跟印记，同时你也不能够以为一切就在这里了，你要努力的让主的生命在你里边更多更多的来得着我们全人。那么在这里继续讲下去的就是，这里有一个荣耀的结局在那里，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我们本来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监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有些时候我们说祷告很容易，真的是很容易，我们常常教人说 祷告就是把你的心里的真实像你跟父亲讲话一样的来告诉他，更多的人把它理解成为你有什么困难和需要，就直截了当的告诉我们的天父。这些都没错，是祷告的一部分。但是当你的祷告有些时候你就会发现没有那么简单，你无法表达说出你心里的那一个的说不出来的声音。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们说不出来的圣灵用我们所无法表达的那些语言来替我们祈求，而天父明白圣灵的祈求，然后我们就发现说，神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说，我们不只有一位帮助我们的主，而且主还藉着圣灵在凡事上来帮助我们，他一面在神的面前替我们求，一面呢他也在我们里边让我们能够明白到神叫万事互相效力，也就是说不仅仅那些我们以为好的神能听我们祷告，不仅仅在我们周围遭遇的许多事都满有主恩典的记号，那同时呢他也让我们能够明白到的，没有一件事发生在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是不好的，都是好的。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的荣耀不止在未来的永恒里边是主已经为我们预备的，就是在今天，就是在那些难处中间的环境也能够让我们得着益处，也能够让我们得着荣耀。那这一个例证很简单，我看见过许多的基督徒，当然我们经常听见的见证是怎样在难处中，在疾病中，在绝望中，神为他们开了路。我相信在座的基督徒的弟兄姐妹都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还有一些的基督徒他们的遭遇是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我记得我初初得救信主不久，那时候我还年纪轻，然后有一位年长的基督徒，他曾经是一个妇科医院的院长，他非常的爱主，但是在 文革的特殊时期，他就因为信仰被斗争，而且他受的当时因为可以说真的是没有法律了，红卫兵把你怎么办就是怎么办，结果呢一个年纪已经大了很好的一个姐妹就在那个运动的当中被整成一个瘫痪的人，他连转身都需要有人帮他转身，吃饭都必须有人喂他，而他一生当中自己又没结婚，但是很稀奇的是那个时候主感动一些年轻人，他们会冒着被人歧视批判的危险，他们会去那里照顾这样一个老人家。当时我刚刚得救，我很想知道基督徒到底是怎么样的，所以呢我透过一些可能的渠道我也到他家里去看他，然后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躺在床上讲话只能够一个字一个字的吐出来，然后你就看见这个生命是何等的美好。他听说我是因为信主心里有一种饥渴，我很想跟一些也是信靠主名的人来往，所以我会到他这里来看他。我那时候还是个学生，然后他第一句话对我怎么讲，他说弟兄让我们来感谢主，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就直截了当地回他，我说你感谢什么主，你无缘无故被人斗争打成这样，你已经瘫痪了，你连做一点事都需要别人帮忙你了，你感谢什么？然后他心里很平静的继续的对我说，我感谢神因他认为我配得这个荣耀。弟兄姐妹，在我那个年代，这个比炸弹还厉害，因为我看见的到处充满了仇恨、不幸、互相的斗争。但是我看见一个无缘无故受迫害的人，他却因为有主，他心里充满了平静，而且他能说让我们来感谢主，他看我配得过这样的荣耀。弟兄姐妹看见吗？这里就是说神真的叫万事互相效力，所以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真的明白使徒行传的时候为什么那些弟兄姐妹那些基督徒受迫害受赶逐，但是他们每次都献上感谢，能够从心中真的没怨恨的对主说感谢你给我这么大的荣耀，我竟然能够在这样的状况中来见证神你的慈爱你的恩典。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看见主这么大的恩典在我们身上， 我们有这么荣耀的前途，我们今天面对任何的情况，我们都应该存感恩的心，而不是抱怨，而不是整天都是为什么。原谅我说，原谅我说，我真的很沉重的说，今天的基督徒有个很大的难处，就是整天问为什么。我们整天都是以自我为中心，我们才有这么多的为什么。甚至我们要侍奉，要做什么好事，我们都要问为什么。其实你在圣经中读，新约里边，旧约里边，神许多的应许，许多的祝福，都不是因为人问为什么而来的，都是人因信从主的手中接受，然后他就变成了真的祝福。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因信称义那一个美妙的地方。因信称义一面告诉你，不是你去做好了，你也做不好，其实说穿了，而是一切都是白白的恩典。如果主是这样的，把自己都给了我们，他还留下什么不给我们呢？下边最后一段非常美的就是，他是一个得胜的凯歌。因为神既然召了我们来，称我们为义，还预备了我们将来可以得着跟他一样的荣耀，得着神儿子名分的自由，那保罗在这里禁不住的就发出这一个的得胜的歌。他说，既是这样，还能说什么呢？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基督徒是无惧的，也是无敌的。再大的势力无法抵挡神旨意的成功。罗马帝国当时不能，罗马帝国最后自己崩溃了，基督徒仍然兴旺的在地上为耶稣做见证。历世历代的帝王想对抗神的子民，想消灭他，也最终发现失败了。在我小时候，我听我的老师宣传说，30年以后在中国不再会有宗教，因为共产主义的教育提高了人的思想，现代的文化提高了人的认知，再没有宗教迷信。稀奇的是，在1950年做过的统计，中国大概只有100多万的基督徒，一直等到改革开放的时候，一进行统计，基督徒已经去到好几千万。谁把他们生下来的？教会关门了，谁在那里传福音？牧师抓起来了。这是生命的力量，主一直藉着圣灵，一直透过他所拯救的人，在那里产生生命的延续。而且能够像这里所说的，神如果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死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弟兄们，我们互相提醒， 一个属主的人是极其富有的，因为圣经清清楚楚地说，神既然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都给了我们，就连一切的丰富都一起在他里边给了我们。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控告我们？有时候撒旦会利用我们自己软弱的良心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别人也会整天挖苦我们，但是保罗说谁能控告我们？因为耶稣已经替我们死了，而且已经称我们为义了。所以我为什么说基督徒的身份非常非常尊贵，非常非常荣耀？然后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如经上所说，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人看我们如将宰的羊。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环境上一切的苦难，人来的一切逼迫，各种各样的坏的东西，都没有办法将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他下边甚至这样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只要耶稣永远的在那里为王，我们就是一群特别蒙保守的人，我们是一群蛮有荣耀结局的人。今天所有的东西，不管你贫穷，不管你富有，那些都是过路；不管你健康，不管你有很多疾病缠身，有一天我们这一个身体要被救赎，我们整个人要像复活的基督一样，满有神的荣耀彰显在我们这些本来非常卑贱的泥土身上，因为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那所以第八章给我们看见这个福音有极其荣耀的结局，给我们能够因此面对今天的真实生活，不上当，不灰心，不受迷惑，偏离了主的正路。那我想最好我们一起把最后把这一个八章第三十一节到到三十五节，然后最后再念39节。好，我们一起念，把这段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 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吗？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好，到第39节，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好，我们有一点祷告就结束。主，感谢你，巴不得你的话藉着圣灵解释在我们心里，巴不得你的话成为我们今天的力量和亮光，引导我们向着荣耀的盼望，满有喜乐的来跟从你。主，我们谢谢你，虽然我们是这样的不配不堪，但是你自己有荣耀的目的，你一定会把我们磨成你自己荣耀的形象。我们祷告感恩，奉主耶稣的名，